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平安，我是芳华，欢迎来到晨曦讲座。今天很荣幸再次邀请在门徒训练方面极具经验的 Jerry 和我们分享陪伴者事工专题。过去两次我们大略的介绍了一下陪伴者事工，以及谈到一个概念，也就是门训的业余者。今天我们会来谈一个从事陪伴者事工的弟兄姐妹必须具备的其中一个特质，那就是与神为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仍旧为您邀请 Jerry 和我们分享他在带领门徒的经验。在过去的两次的节目当中，他和我们分享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概念，就是陪伴者，门训的业余者。我们通常都知道，好像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呢，门徒训练的工作多半会集中在传道人或者是牧者的身上。但是如果教会当中有许多具有陪伴者特质，或者是他也愿意来服侍成为门训的业余者，相信在这一方面呢，可以减轻牧者或者是传道人的压力，同时呢，也可以在陪伴的过程当中一对一的带领生命，影响生命，让门徒可以继续的倍增。在上一回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也提到了一个量表，这个量表呢就是到底什么样的人他适不适合成为一个陪伴者。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呢，您可以跟芳华来索取，可以把这个量表提供给您。好，那么今天呢Jerry 要继续和我们分享成为一个陪伴者他的生命需要哪些的特质呢。 Hi Jerry， 你好。
你好，
是
芳华。各位弟兄姐妹好。我想不论什么事工，因为不管是什么方法或是什么制度，都是由人来推动的。所以人是其中很重要的因素。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探讨陪伴者他要有什么样的生命特质，所以以至于能够把这样一个门徒的工作能够担负起来呢。那我想第一个是与神同行的关系。
是，也就是说他必须跟神的关系非常的亲密。
是的，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与神为友。那与神为友可能包括了不同的观念。第一个，我们了解了很多客观的事实，比如说我知道世界有一位神的存在，那我也知道这个神创造了这个世界，那我也知道神是全知全能的神。好的，那这个就是关于知识的部分。那第二个呢，是我认识神。那这表示我跟神有一个有深度的一个个别的关系。圣经当中我们谈到这个认识呢，其实在创世纪的时候谈到，当神造了人之后，那亚当跟夏娃他们同房了，然后就生下了孩子。那这个同房这个字在希伯来的原文里面跟认识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根的。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这个认识呢，它绝对不是好像表面上我知道你是谁，而是一个有深度的个别的关系。那所以我们一个人，我们可能会从读经当中知道很多关于神的资讯，但是呢也有可能这个人对神感觉到很陌生。那这样的例子呢 我想在很多信主很久的人身上还是这样。那我来分享一下一个我个别的经验。
是
叫知道，什么叫认识。举个例子来说啊，几年前当我孩子还在念中学的时候，那我有一天我看到他拿回来一个邀请卡，那个是一个学校日的邀请卡。那每年到了学校日呢，啊，学校就会开放，然后让啊家长们到学校去参观，然后他会有个座谈会。那在这个邀请卡上面呢，我看到了校长的名字是庄某某。
嗯，
觉得这个名字我蛮熟的，应该是我认识。那当天到了学校的时候，哎，我突然发现我一个认识的人走过了，就是庄某某。我就叫他，哎，某某人。然后他愣住了，回过头来看。然后旁边的人说，对我说，哎，你怎么可以直接称呼校长的名字，这样很没礼貌。
是是。
对，他说，我怎么会直接称呼校长的名字呢，这样很没礼貌。我说，什么叫没礼貌啊，他就是我国中同学啊。
哦，是是，你们的关系是不一样的，你认识他。
对，然后我看到他，我很自然而然就叫出，哦，庄某某。那、所以很感谢神，诶，居然我的儿子的校长是我以前国中的同学，是我认识的人。那我们常常说有关系就没关系，是吧？对。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位庄某某呢，他记得以前我很照顾他。
哦、oh, 是是。
以前在国中的时候我的功课比较好。他的功课比较没那么好。所以呢，他常常来问我关于数学的部分。然后我常常就会很有耐心的教他。那现在他也是一个啊数学为专业的一个教师，还有校长。
就是因为有这一层的关系啊、也因为呢啊、Jerry 过去在中学的时候很照顾你的这位庄同学，以至于呢，当你的儿子有机会进入到这个学校里面的时候呢，哎，他就可以受到特别的关注、特别的照顾了。
对，所以这里就知道说，我知道校长的名字跟我认识校长是很不一样的。
是是。那我们也晓得呢，我们通常呢都会称呼神或者是称呼他主啊，好像我们就是一个仆人的地位。但是谈到了与神为友，那个关系好像就特别特别的亲近了。那可不可以请 Jerry 分享一下我们与神为友的一些圣经的观点呢？
好的，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那也许一下子你可能抓不到这个概念。那有一天呢，我的儿子跟我说，他觉得爸爸呀，为什么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好像不是同一位啊？那的确是，如果你只看旧约圣经的话，那我们很容易觉得神好像是那位高高在上，而且呢好像很容易生气。然后你看到旧约里面，他动不动就杀了那些外邦人，然后惩罚了那些不乖的以色列人。那反过来的看呢，好像新约的神好像就容易亲近的多了。对，那事实上我们从旧约来看，人可以跟神做朋友的。
是。
那怎么说呢，我们若从最初，从创世纪第五章二十二节来看，那这里记载了以诺生了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然后被神接走。那我想以诺当时的人应该都还知道神的存在，那只不过只有以诺是与神同行的。那这里我们中文看与神同行，有时候不太容易明白其中的意思，但如果你参照了圣经的原文，还有一些其他语言的翻译，它有一层意思是与神同伴的关系。
是。
对，那你就看到这个不只是上下的关系，好像是很像一个朋友的关系，一个同伴的关系。 好，那除了这个以诺之外呢，我们如果再往下看创世纪的第十八章十六到十七节，那里记载了就有三个从神来那边的天使，或是我们有人解释说这个事实上是三位一体的神，来找亚伯拉罕的。那这里记载说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吗？然后在历代志下二十章七节这里说了，先知说，我们的神啊，你不是曾在你民以色列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将这地赐给你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
嗯哼，
这里又称呼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
是。
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处旧约圣经，是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的第十一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所以我们从这几个地方来看，在旧约当中的确人是可以和神做朋友的。
好像就没有像我们所想象的旧约的神好像非常非常的严厉。好，我们先谈到这儿，一块来听首诗歌，约书亚乐团的神的朋友，待会儿我们再继续谈。
我是谁，你竟然顾念我，你倾听我每个祷告，没想到你会如此在乎，如此爱我，何等奇妙。我算什么，你竟然眷顾我，你垂听我当我呼求。是真的吗，你不曾忘记我完全的爱，完全爱我。 I am a friend of God, I am a friend of God, I am a friend of God, He calls me friend, I am a friend of God.
I am a friend of God, I am a
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今天的专题陪伴者事工谈到了一个陪伴者他必须具备的一个特质，那就是与神为友，神乐意成为我们的朋友。接下来我们要从新约来看，神称我们为他的朋友有哪些的条件呢？
好的，那从新约来讲，我们都会觉得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这是我们很多人朗朗上口的。那到底在哪里出现呢？我们就看在约翰福音的第15章14到15节。那这边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那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就是说认识神是一个与神为友的过程，是一个双向的互动。那与神为友关系，我想我们几个特点。第一个，神的朋友是有权柄的。那他有什么权柄呢？他有听神的话的权柄。
就是说神
会对你说话。那我们来看，不论是对亚伯拉罕、对摩西或是门徒，神都会把他要做的事情告诉他们。那我们也可以说，神会把他要做的事情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朋友。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他跟朋友神的关系是一个双向分享。那这个部分的细节呢，我想会在后面的单元详细的分享。在这里我先简单的说，就是神第一个部分，因为是双向，所以第二部分是神对我们说话。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说神怎么对我们说话呢？一个是我们读经，就是神已经写下来的话语，我们把它读进去，就是神对我们说话。那圣经的话呢，如果以希腊原文来讲，它就是讲 logos， 是神已经写下来的话语。第二层，神怎么说话呢？就是我们在默想圣经的时候，好像突然这时候圣灵对我们有个触动，所以这时候圣灵就使用已经写下来的在圣经上面的话，好像成为这个时刻对我要说的话。
是，
圣经里面可能千言万语，但是突然这句话对我有意义，对我好像觉得很扎心。那这个就是一个神及时的话语，这是另外一种。再来呢，就说神及时话语可能透过祷告的时候， 突然好像圣灵有个特别的感动，那这个也是神对我说话的一种方式，这是某一种方向神对我们说话。那既然是双向的话，我们也对神说话，那这就在呈现在我们对神的祷告的当中。那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个例子，我们不但对神说话，我们真的神可以对我们说话，重点是你要去听。很多时候我很专注在读报纸啊，我在读书啊，然后突然我太太很大声说 Jerry 你在干嘛，我说我没做什么啊。他说为什么刚刚对你说话你完全都没听到
哦，没有专心听。
对，因为我在做别的事情，虽然他在讲话，可是我完全都没听到。不晓得芳华有没有类似的经验？
会呀、啊、会呀、啊。当我的孩子呢在跟我讲话，但是我那时候在专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他说的话呢我可能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完全的接收到他的意思了。
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听不见神说话，不是不表示神没有对我们说话，而是我们没有习惯听，或我们没有专心的听。以后我们在讲祷告这个专题的时候，我会再分享你怎么去听上帝的声音。那我自己的一个例子就是之前我有段时间我带领了一些弟兄姐妹去我们一个很山上的偏远落后的地方，我们有一个服务，我们叫个一个服务的团队。那我们到那边呢，就一个礼拜在那边服务这些在偏远地区的人。最后面快要结束之前，我突然接到一个紧急的电话，那通知我呢说我的父亲呢那时候生病非常严重，那都已经住院，而且是住到加护病房了。因为那时候我在很偏远的地方，好像一时之间我也没办法赶到病房那边去，那我正在考虑我是不是要马上结束我这边的服务，然后马上赶回去呢，那可是好像又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要完成，所以那时候我心里是很为难的，想要留下来把工作完成，可是心里又很担心我父亲的平安。我就找一个安静没有人的地方，我就专心的跟神祷告。
嗯哼，
那我也求神来告诉我我该怎么做，那到底我父亲将会如何。那我想在那时候神给我一个很清楚的意念，就是他会保守我父亲的平安。
嗯，感谢主。嗯，
所以我不用担心。那所以在那时虽然我还在山上，但是其实我心里面是平安的。之后呢，我就在活动到一段落的时候，我就告别了弟兄姐妹，我就赶快赶回家里去。后来果然我父亲就也因为有好的医疗，慢慢病就痊愈了。那另外一次是在我父亲又一次很病危的时候，那我母亲通知我说我父亲已经在那个医院的急诊室了，那而且是还蛮严重的。但是他说我有一件事情，有东西在家里，你先帮我把这件事情完成了再过来医院。然后我就说好啊，那我就先回我老家帮我母亲把她挂心的一件事情先做完。然后我就在我老家的时候，突然我又接到另外一通电话，说我父亲已经病危了，已经心跳已经快到200多下，那个已经随时都有可能就会就停止呼吸了这样子。
嗯嗯。
所以那时候我心里面就有几个感受，一个是我很担心，我很后悔。后悔什么呢？我为什么要答应我母亲去先帮她先回老家做那件事情呢？
嗯哼，
有什么事情会比我见我父亲最后一面更重要呢？那我很担心，就是心里有恐惧浮现，是会不会在我还没到达医院之前，我父亲就已经先过世了？
嗯哼，
就我心里面很多恐惧，然后很多后悔担忧。然后我在开车去赶去医院的路上，我就祷告，然后这时候有一个很清楚的意念进来了。那他说有一天你的父亲一定会被我接走。感谢主，因为我父亲是已经是基督徒了。
嗯嗯。
有一天你的父亲会不会被我接来， 但是不是今天。
哦，哇哦，是。
对，所以他说，未来有一天你一定会悲伤，但是今天你不需要为这个悲伤。
哇，谢谢 Jerry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实际的一个例子哦。那刚才 Jerry 也提到了与神为友，无论是从旧约或者是从新约，我们知道了圣经的观点。但现在呢，我们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了，就是听起来呢，我们也可以与神为友。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可以在我们的平常的信仰的生活当中来落实呢？
好，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现况。那就好像我们去医院做身体健康检查一样，那我们就是抽个血，然后你就会知道自己的血红素是多少，然后你身体的其他的肝指数是什么，来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有五个问题或是五个状况，也许你最符合其中一个状况，那我来念一下这五个状况。第一个呢，就是亲近神对我来说是可怕的想法。
与神为友大概不会可怕吧。好，
对，好。那第二个呢，就是我未曾想过耶稣是我的朋友。那第三个就是我渴望与神有亲密关系，但是我未曾经历过这样的关系。那第四个情况是我曾在过去经历过一段时期跟神很亲密，就是后来没有持续。那最后一个情况是我大部分时间都经历了与神唯有的亲密时光。
嗯，
那以上这五个选项呢，基本上如果你是属于越后面的，就表示你跟神越是朋友的关系。那如果你在越前面的，就表示你可能还有蛮大的学习跟成长的空间。
是，好，非常的谢谢 Jerry 今天呢以与神为友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来了解一个陪伴者他必须具有的一个生命的特质，从旧约从新约的观点呢来跟我们谈与神为友，同时呢最后也给我们了一个属灵的检查表，您不妨呢可以仔细的来想一想，或者在教会当中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您也可以让他自己去检查一下，他是否是与神为友，具有陪伴者的特质。感谢神，今天晨曦讲座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我是芳华，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是